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应该在节目当中万峰讲过好多次啊，我们今日认为的公义是同上帝真正的公义有些时候是有段距离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公义的使者，公义的化身，是执行着上帝的旨意，但是上帝的旨意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甚至上帝真正来到审判的时候，他的判决是不是跟我们今天对人的判决一样呢？我们对人的判决不好听就是论断，一样的，在英文里都是 judge、啊、你讲得好的就是判决，讲得不好就是论断、啊、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，真的基于上帝的心意去看看人家是怎样，也同时间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公义是有些时候他是真的会执行的，但同时间上帝是派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是以怜悯遮盖了那个公义，他以他的宝血，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那个的公义。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，是知道上帝的公义是同怜悯是紧紧挂钩，亦都是让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去运作，去努力实践上帝公义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那份的怜悯，甚至是爱你的仇敌，都是怜悯的其中一种。好了，欢迎你是同我们今天一起是穿越圣经进入马拉基书，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一节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三章二至五节的内容。读完了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会发出疑问，为非作歹的神真的全部都看在眼中吗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很多人为求私利，他们歪曲真理，神亦都厌烦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他们就以为神的沉默表示神容许人胡作非为，其实神一定会惩罚那些犯了各种罪行的假信徒。先知马拉基预言，耶和华将会在公义当中临到，恶人事业发达，这个可以说是老旧问题，在马拉基的时代同样都困扰人心，神好像看来会恩待坏人。根据耶利米书十二章一节和哈巴谷书一章二至四节的记载，先知耶利米和哈巴谷都曾经就此质问过神，问神公义的护理到底在哪里。不过同时他们是仍然坚信神的公义最终必定彰显的。但是马拉基的同胞呢，他们看来就失去了信心，并且对神冷嘲热讽，完全放弃了分辨善恶的用心。所以先知呢就以未来的审判去警告他们， 值得注意的就是，马拉基并没有尝试举出神义论，用神的义来到为神的做法辩护。这样做或者可以说服得到人的头脑，但是先知他明白，他更加需要是震撼人的良心。圣殿重建之后，失望随之而来，因为几十年过去了，并没有超自然的事情显示出耶和华已经回到石安。从表面现象来评估呢，犹太人好像已经尽上本分，不过神就没有实践他的应许。神的担言被无神论者拿来作为藉口，又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啊？这些问题呢，等同怀疑神的存在。由于这种信心的失败，他们就用言语来到去繁琐耶和华。神绝对不会对人的祷告和对人的问题觉得厌烦，神只会对人的罪厌烦。正如以赛亚书43:24说，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，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，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怒，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。读完马拉基书的3:1，或者有人不禁会说，为神预备道路的是哪个啊？那这节经文是提到两位使者的，一般人认为第一位是指施洗约翰，第二位就是指尼赛亚耶稣。马拉基和施洗约翰他们都是为神预备道路的。根据以赛亚书40:3，还有马太福音11:10，马可福音1:2-5，还有路加福音1:76的这些记载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这句说话当中的我的使者，他们是来为神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。他曾经在旷野那里高声呐喊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然忽然进入他的殿。这句说话当中的忽然不是讲紧立刻，而是要指出突然，或者呢是预料不到的时候。主和立约的使者是指先知耶利米所预言到的新约中保耶稣基督。耶利米书31:31-33经文记载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我虽作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作他们的神，他们要作我的子民。在新约希伯来书12:24亦都说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以色列百姓在这里质疑，他们问公义的神在哪里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当中所包含的挑战，耶和华就亲自说话，看啊，直译呢可以译做看着我，我在这里预备要差遣我的使者了。而到了最后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避免面对神的。神是出于好意，要警告人有关这件事。王家出巡，一定会先作准备。同样的道理，耶和华的来临亦都将会有先锋来到开路，并且呼召百姓去铺平那些车路，移走那些石头，那就是预备道路。马拉基让听众去揣摩这个比喻的意思。我的使者在这里身份并没有说明。马拉基既然是推动百姓来到悔改，他亦应该知道自己是应验紧 一种呢预备者的角色。不过其实所有的先知都是这样的，他们都认为呢在这里强调自己的讲法是不可否认的，因为这些讯息都是来自启示他们的神。而这位使者的特殊任务呢，他是要成为先锋，他和立约的使者呢是两个不同的人物来的。预备工作完成之后，主必定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由这个应许来到看，虽然呢有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，但是百姓对于第二座圣殿的失望仍然是挥之不去的。其实想象神会作出超过他们眼见的事，这种期待原本是好的。等到主来到的时候，以西结在异象当中所见到的荣耀回来充满这个殿的情况是会实现的，这座重建的圣殿就达到他的目标了。但是立约的使者到底指哪个？这个头衔只是在这里出现过，因此除了上下文，我们没有其他可以帮助到作为解释的参考了。他同耶和华同时来到的，按新约的亮光呢，从尼赛亚的角度来到解释，他就是耶和华。不过先知的想法或者是摩西之约是经耶和华的使者而立定的，因此呢在立新约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需要。而犹太学者就认为他是被指派去报复违约者的使者，或者是讲的以利亚。你们所仰慕的这一句呢，可能当中带着讽刺的。根据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记载，过去阿摩斯他必须指出耶和华的日子是黑暗没有光明的。同样立约的使者来到的时候，从他的用意来看呢，我们亦不见得会欢迎他。他会忽然来的事实是带着不祥的预感，因为突然是经常同灾难两者相连。比如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十一节就记载，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，你不知何时发现，灾害落在你身上，你也不能除掉，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。耶利米书四章二十节也都说，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，因为全地荒废，我的帐篷忽然毁坏，我的幔子顷刻破裂。一个人曾经跟我讲，他说你讲过被提的时候呢，主会将教会从世上带走的。到那阵时我见到他带走教会，看着他们离开，那我就会接受基督的。我就跟他讲，到那阵时太迟了噃，赶不切的了。因为教会被提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。到那阵时你在教会是没有份的。就算你可以接受基督，你仍然要经历大灾难时期。但是我认为人如果等到那阵时才接受基督，实在是愚蠢的。那主耶稣被称为主，而这里是他的圣殿，他是那位立约的使者，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的是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在新约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是在旧约立约的使者。马拉基书三章二节说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。我们知道先知马拉基在这节经文所讲的是指基督的再来，因为这里讲到审判。注意经文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这里是指基督再来。紧接的先知预言，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。在炼金过程当中，炼金的人会将金放在高温的火那里，当金开始融化的时候，杂质就被提炼出来，金的成分越来越纯正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亦有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要炼净，要洁净。炼净和洁净就表明当主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度的时候，地上是不再有污染。 根据阿摩斯书五章二十节，还有西番雅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记载，他来的日子，正是先知阿摩斯同西番雅所预言到的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耶和华施行审判的日子。他来的日子将会是主第二次的降临，主这次来是要审判罪恶，到时谁能立得住啊？从基督洁净圣殿这件事当中描绘出来的那种洁净的时空呢，是要等到他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才得到最后完全的成就的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马拉基书的三章二节提出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指出将会有严格的考验。根据列王纪下十章四节和阿摩斯书二章十五节的记载，这样表达是借用了战争的象征。至于第二个问题，谁能立得住呢？意思是谁能站立在他的地上呢？先知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耶和华将要实施的严厉考验的。不过呢，炼金的人他的目的不是要毁灭，而是要炼净。漂布的人他所用的碱亦是用来漂白布匹的。根据这些比喻呢，苦难会是神计划当中的一环，目的是要除去人个性当中的渣滓。炼金者的描绘，很多先知都曾经使用过，例如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五节、耶利米书六章二十九至三十节，还有以西结书二十二章十七至二十二节。有一位学者他曾经这样讲过，当炼金的人从火炉口那里望入去，见到自己的影像很清楚反映在融化的金属面上面，那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大功告成，所有渣滓都已经烧得干干净净。这个就是比喻当中那种美丽之处了。马拉基书三章三节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炼金的人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在锅炉里面那些金属，这个画面描绘出耶和华对子民圣洁的关注。神从圣殿开始，首先熬炼利未人之子，直到他们献上正确的祭。直接的翻译呢，可以是这样讲，凭公义来献祭。这两种意思其实都需要，品行如果得到更新洁净，那祭物就会有价值，而且能够配合正确的态度来到去呈现。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。这句的意思是说，主再来的时候呢，要洁净进入千禧年的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熬炼包括有两个过程，就是洁净和炼净。洁净是用碱去清洗，火呢就是冶炼之用，这些是神炼净试炼我们的方式来的。施行审判的基督，他是那位炼净的主，因为坐在宝座上的神是烈火，他是用火试验各人工程的神。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忌邪的神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至十五节又说，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，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 有火发言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不单止是这样，施行审判的基督呢，是会洗净神百姓污秽的衣服，将它漂白如雪的。在启示录的六章十一节是这样讲：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，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，也像他们被杀，满足了数目。启示录的七章九节又说：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。启示录七章十四节说：我对他说，我主，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必洁净利未人，这句里面的利未人不是单单指利未祭司，其实亦包括君尊的祭司，即是新约时代的圣徒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至十节就说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怜恤，现在却蒙了怜恤。马拉基书三章四节：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贡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马拉基预言，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贡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意思就是神是会喜悦他们的祭物，因为献祭的人是已经被洁净、被炼净了。今日神对你所遵守的仪式是没有兴趣的，要直到你的态度正确，直到你弃绝罪恶、远离罪恶为止。你现在可能正是身陷罪恶当中，如果你继续活在罪中，神是不会接受你所有的宗教活动的。马拉基提到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，在所罗门的时代是有一段时期，以色列人服侍神的方式就是向世人来到去见证出神。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，这句说话是指以色列信服神的昔日，似乎就是回想回摩西时代或者大卫的时代。利未人之子，即是讲紧祭司，他们将被洁净，以致他们能够献上圣洁公义的供物，并蒙耶和华所悦纳，就好像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一样。到那个时候，其余的百姓亦必定经过熬炼，他们所献的供物才能够蒙耶和华所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的。这节经文最后的一个片语呢，是用了不定式，可以用来指摩西之时和大卫之日的。而我们呢，就几乎可以肯定，马拉基是视摩西的时期呢，作为一种理想的纪元，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是直接倚靠神的。马拉基书三章五节经文记载：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作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、犯奸淫的、起假誓的、辜负人之公价的、欺压寡妇孤儿的、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。神在这里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作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。在这里呢，又提到以色列民和异教徒的通婚，他们娶了异教的 拜偶像的外邦女子，导致呢异教的邪术、异教的仪式同埋嗰啲拜魔鬼嘅习俗呢，深入到以色列民当中。由于嗰啲人内心太过空虚，好多人呢转向咗异教嚟到去寻求帮助。今日亦有好多灵异嘅电影好似呢大受欢迎嘅。教会真係需要反省，因为教会冇能力去填满人内心嘅虚空。犯奸淫嘅，呢度系指同外族通婚嘅人，佢哋休咗自己本族嘅妻子，去迎娶外邦异教嘅女子为妻。起假誓的，就系讲嗰啲讲大话嘅。神话我必警戒亏负人之公价的，欺压寡妇孤儿的，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。换句话讲呢，百姓当时并冇见证神。他们本来呢是应该向外邦人来到去见证神的，结果呢却是相反，因为神的百姓他们虐待外邦人，所以他们是远离了神。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那里，凡所耶和华的人呢，他们提出反问，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而在马拉基书三章五节，就是神特别针对他们的问题而作出的答复。在这里马拉基列举了那些正面挑战摩西律法、败坏以色列民族道德的人，他们的七种罪，其中不敬畏神的罪可以说是其他六种罪恶的根源。而这些实例就表明，所有犯罪行为的背后都是隐藏了人无视神诫命的这一种的骄傲。耶和华亦都将要惩罚行邪术的、犯奸淫的、起假誓的、辜负人之公价的、欺压寡妇孤儿的、屈枉寄居的同埋不敬畏神的人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愿我们都能够警醒上帝的审判。我们看先知书的目标就是要去警醒上帝的审判，知道上帝那个公义的属性是关键来的。但是我们感恩，我们活在新约的年代，上帝的审判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是逾越了。但是代不代表我们在生活上面要继续是要遵守上帝公义的法则呢？当然要啦。我们虽然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，但是我们信耶稣的核心就是我们亦都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步伐。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作为他的徒弟，我们都要跟随他的步伐，一起踏上这个追求上帝公义的道路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赐我们力量去践行上帝的公义，但是同时活出上帝的怜悯。更加重要的是将耶稣基督这个逾越救赎的福音同人分享。我是万峰，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，下次再见。世界没了。